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查考诗篇，所以要查考诗篇的段落呢，是在诗篇的第77篇。诗篇的77篇呢，是一篇祈祷诗啊。我们知道，当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上一回提到，在诗篇的第73篇呢，作者呢，透过在苦难当中去思考神议论的问题，神是否公义，神是否公平，神是否沉默，他已进到圣所，以神的角度，以永恒的角度，于是他就解惑了，他就获得了答案。而在诗篇第77篇当中，也是一个作者处在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然而他透过祷告，他透过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去数算上帝过去的恩典。在数算上帝的恩典过程当中，他就慢慢的在祷告里面走出了在苦难里面的阴霾。因此呢，今天德仁就要带您来一同来看看这篇祷告的诗篇，诗篇第77篇。下面呢，我们先一起来听诗篇77篇，从第一节到最后的第20节。之后呢，德仁会放一段音乐，我们一起来默想这篇诗篇，最后再为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第77篇。下面我们来听这篇诗篇。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主水见你一见就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默想这篇诗篇。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一般学者呢，对于诗篇七十七篇都有相当多种分法。德仁选择一种分法，是以祷告为基础的一种分段法。以下呢，张德仁就将诗篇第七十七篇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节，就是引言呢。第二个段落呢是第二节到第十节，是作者在表达他的苦况、苦难的情况，所以主题是诗人的苦况。第三个段落呢是第十一节到第二十节，就是一个祈求的基础，也是祷告的基础啊。以下呢，我们先回到第一节引言的部分。第一节说呢，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这地方在第一节当中，发声是两个重复的一个动词，而这发声呢，也表达了诗人，表达了作者他很深的一种悲痛。而这发声呢，是透过祷告来表达出来的，因为第二节就是在说明第一节引言的整个的部分。第二到十节呢，就开始就内容来阐述作者他生命的一种苦境啊。第二节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啊。过去很多人就在讨论，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到底是要关联在哪一节经文当中。如果这地方指的是向神发声、向神祷告、向神来寻求，甚至于在诗歌智慧书里面对于夜间呢，都有很丰富的一种象征意义啊。它乃是象征着作者在一种很深的、很阴霾、很阴暗的一种苦境当中，在苦境当中呼求神，竟然没有得到心里面的安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跟祷告做关联的话，可能在上下文的理解当中就比较通不过去。所以就有学者呢，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把它独立出来，它乃是指着呢，可能诗人用过的各样的方法，去旅游也好，找朋友谈心也好，用各样的方法，可是却没有办法解决他心中所产生的难过、痛苦、忧伤跟寂寞，他的心没有办法受安慰。而这地方透过我的心没有办法受安慰来表达，都没有出路了，只剩一条出路，就是呢神他自己。而当然整篇经文也告诉我们呢，唯有神的安慰才是一种真正的慰藉。第三节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沉吟悲伤，心便发昏。第三节呢，当作者他把整个思考的焦点把它放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当他试过各样的方法，心都没有办法受安慰，他来找神。当他来找神的时候，一种情绪很本能的一种波涛汹涌，因为一个面临在痛苦难处苦境当中的人，他的心里不会是平静的，他是烦躁不安的。可是重点呢，我觉得在于沉吟悲伤。沉吟悲伤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是沉思默想。虽然好多的波涛汹涌，虽然好像整个苦难呢，好像前仆后继的往我身迎来，可是我要沉思，我要默想。然而在一开始沉思默想的时候呢，作者用心变发昏这个字来形容，他仿佛还是朦胧了，还是找不到出路了。第四节，你叫我不能闭眼，甚至于睡不着觉，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那个情绪的波涛还是在。然而第五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第五节也是一个数算主恩典的一个开始。第五节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们知道像小提琴家、音乐家在演奏以前呢，都必须要先调音呢，调音之后才可以演奏出最美妙、最正确的音乐出来。因此，如果连小提琴家、连音乐家都必须要去调整那个音律，那么这地方作者也在调整他心中的频率。而那个频率的动作，第一个就是去回想在救恩的历史里面，上帝怎么样保守，上帝怎么样拯救，上帝怎么样施恩。那个在历史当中的数算恩典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过去呢，其实德人很讨厌历史课、啊、我过去就比较喜欢数学，比较喜欢英文，比较喜欢算术，可是我不喜欢历史课。而当到神学院的时候，发现原来历史是一个很丰富很重要的宝藏，尤其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历史呢，是一部解经史，事实上在每一个年代当中，对于圣经不同的理解有很丰富的讨论在当中。如果你愿意去发掘历史，你就可以承受整个的在信仰当中的属灵遗产。因此第五节是一个调音的动作，是一个音乐家在调整频率的一个动作。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到第三节到第四节，整个作者心里面还是很烦躁不安，还是很烦乱不安，甚至于不能够说话，心中波涛汹涌。可是第五节慢慢的他要趋向于平静，那个调音的动作很重要，去读历史很重要，去观看救恩史很重要，去数算上帝的恩典是极其的重要。第六节呢，当观看到历史，观看到救恩史，当数算恩典的时候，需要放在省察，放在默想里面。第六节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德人刚提过呢，在夜间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有很丰富的含义，它代表的可能是诗人的苦难、痛苦、艰难。而在那个处境当中，歌曲呢，在诗歌智慧书里面象征的就是赞美的意思。我们过去在平顺的时候可以唱一些好像在艰难当中我要相信神，在苦难当中我要赞美神，可是面临到发生到自己的处境的时候，第六节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想想那些诗歌，想想过去的信息，想想过去的历史，想一想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一一去数算，一一去省察。七到九节三个难道，难道，难道，难道。有学者去查考这个难道，发现呢，难道是指着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件绝对没有的事情，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第七、八、九三个难道是透过负面的一种陈述来表达一个正面的真理。第七节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就希伯来文的用法当中，作者是说主不会永远丢弃我，也会再施恩。第八节说，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作者是说神的慈爱没有穷尽，神的应许也没有废弃。第九节，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当然是没有的。第九节有一个小字是细拉，就是当我们阅读诗篇的时候，这地方需要停顿一下，需要思考一下，需要默想一下。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否也曾经跟神发出这三个难道呢？然而这三个难道的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它是一个负面的陈述去肯定正面的真理，可是我们常常去把负面的陈述当作是唯一的真理。第十节呢，也是很关键性的一节。第十节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这什么意思呢？有的翻译本是翻译成这样子，比方说英文的 RSV 的翻译本呢，它是翻译成，我便说至高者的右手把我的愁苦改变了。这翻译的角度呢，告诉我们第十节其实呢，是诗人在情绪上面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从一种失败，从一种挫折，从一种愁苦里面转变为一种赞美，转变为一种快乐。第十节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英文的 RSV 的翻译是，我便说至高者的右手把我的愁苦改变了。有学者发现呢，这篇诗篇是从悲伤到赞美的一篇祈祷诗。如果诗人把握住那个诀窍，就是数算神的恩典，而这数算神的恩典可以让我们的情绪从悲伤转到赞美。那么诗人是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到最后的二十节。
Our hearts and sing.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诗篇第77篇第11节到第20节呢，可以说是这段祈求诗的一个祷告的基础，而这基础呢，就是德仁之前所提到的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看第11节，第11节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过去呢，在教会带领查考出埃及记，我很喜欢查考出埃及记啊，特别在带领出埃及记最后一次呢，我是跟弟兄姐妹一同来看出埃及记的一些录影带的画面，尤其是看到神怎么样当然现在科技呢，透过一些画面的处理，使得红海分开。当我们看到后有追兵，前有红海的时候，仿佛几乎已经面临到的是一个绝境，一个绝望，一个绝地里面，可是神却使红海分开，那画面太壮观了，以至于许多弟兄姐妹都觉得相当的震撼。当然震撼的不只是那个画面的处理相当的精致，我想也更影射到每一个人心中的红海。我们都有苦难，我们都是后有追兵，我们前也有红海，有的时候好像到一个境地我们跑不了，死定了。可是呢，让我们想一想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故事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段救恩的历史，而这救恩的历史呢，也可以成为你我生命故事的一段缩影。黑格尔说呢，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就是历史常常是在描述着重复着一些相同的事情，可是人们却不记得，却不懂得从历史当中是去吸取前人的经验，而避免重蹈覆辙。相对来说呢，在信仰里面也是如此，从历史里面让我们去认识这一位神。第十二节说呢，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当然很喜欢在每次在教会当中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会去想一想过去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些恩典。有些恩典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别人可能不是很认识你，可是上帝最认识你，而且你也知道你自己。上帝怎么样拯救你，怎么样带领你，怎么样改变你，过去你怎么样为神大发热心，而如今心境又如何低落冷却了呢？我想透过数算主恩，透过默想，透过默念，透过思想，帮助我们可以重燃爱火。十三节说呢，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 这地方洁净可以理解成是圣洁，因为是一样的一个字根呢。十三节说，神啊，你的作为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有何神大如神呢？特别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外邦的社会当中，那个神可以说邪淫到一个地步，还用男女行合成为一种敬拜的仪式。可是从旧约以及当时文化的进程里面，就看到整个基督教是一个相当进步的宗教。当然这个进步是从社会宗教学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以信仰的角度来理解，一个真理的神是从古到今都不会改变的主。所以我很难理解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会去信奉一些新兴的宗教。什么叫新兴的宗教呢？在最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才发展出来的宗教。有位教主他体会到一样道理，然后就自设为神，然后发展出一套教义，这种在过去没有的。我不晓得为什么知识分子会去沉浸在这个里面。信仰不是一种进化的产物，也不是一直在改变的一种累积。我们看到在基督教当中的神呢，是从头到尾都不改变的。或许你会说，这种渐进式的启示也是一种进程，也是一种改变呢。可是渐进性的启示呢，并不是一种进化，而是一种上帝透过当时的处境，他们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接受的程度，给他们一种真理的揭示。好了，第十四节说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十五节说，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这地方有一个细拉两个字，就是停顿一下，默想一下，想一想，数算一下过去神在历史当中的恩典。从十六节之后呢，就强烈暗示出埃及记的那种水中的引导，这样的背景为概念铺陈在经文底下。十六节说，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当然呢，这很明显让你我想到出埃及记的背景。第十七节说呢，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十八节说，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这些从17到18都是在形容，用一些词汇来形容神的能力、神的震撼力、神的那种全能啊。到第19节呢，就比较清楚的在历史当中呈现出来。19节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好像神过去引领以色列百姓怎么样脱离苦难，可是神的计划呢，神的脚中实在是没有人可以完全的明白，这是一个事实。而这事实呢，也给诗人在祷告的时候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去想一想过去的历史，我们去数一数数算的恩典，我们可以让神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这脚前的灯呢，可能它的光亮度只能够照到我们脚前的一步，没有办法看清楚整个人生的蓝图。可是信心是我们唯一在做人生拼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所以整个在苦难当中，一种祈祷除了数算主恩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平复那种在情绪当中的激荡之外，信心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祷告。二十节说，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当时以色列百姓呢，跟羊群的互动可以说是极其的密切。牧人要带羊群去哪里，事前不会告诉羊群的。羊群所要做的事情只是认得牧人的声音，并且跟着牧人的脚步呢，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会带领羊群到丰盛之处。纵使呢，可能其中经历过一些崎岖之地，可是牧人知道呢，哪里有丰沛的水源，哪里有丰沛的草料。我们可能只是乍看之下觉得，诶，上帝，你为什么要带领我走过这段崎岖之路呢？殊不知神是要带领我们进到迦南美地当中。过去呢，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医生检查出来有心脏病啊，就是心房中间呢有一个小洞。那时候我们夫妻就心里面就很紧张，而且也很担心，甚至于也很惊慌，去看一些医生，然后医生的情况都不是很乐观，觉得呢，如果在一岁以前这个洞没有合起来的话，可能将来要做手术，而且手术呢也需要一笔钱。在最开始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其实心中是很沮丧，也很波涛汹涌的，有的时候晚上真的是睡不着觉。然而我觉得呢，数算主的恩典真的可以帮助我跨过。我想一想上帝过去怎么样爱我， 怎么样带领我，怎么样让我可以信靠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可以觉知，怎么样安排一些人在不同阶段里面陪伴我走过那个信仰的过程。我相信上帝过去怎么样陪伴我走过，如今在女儿的身体的这个心脏的破洞上面也要陪伴我走过。后来前一阵子呢，我们去做检查，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那个洞就不见了。我愿意将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然而我所做的见证并不是说因为这个洞不见了以至于我们才将荣耀归给神，乃是上帝透过这整个事情让我们夫妻更多的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特别在这时代当中，其实很少机会去操练信心的功课，神透过女儿的心脏让我们常常的来仰望神，让我们没有离弃他的道，并且在信仰当中紧紧抓住神。我觉得愿意将这样的荣耀归给神。最后德仁也要说，德仁鼓励你分享诗篇当中一篇你最喜欢的诗篇，你可以来信呢到电台所报的地址写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